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4月20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分析人士说如果朝鲜进行核试验，美国可能不会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俄罗斯准备在朝鲜问题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美国国务卿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略耐心政策失败；川普总统要求政府审查滥用 H-1B 签证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对保护主义发出警告；台湾外长表示中国因素挑战台湾的新南向政策。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朝鲜半岛的局势。前美国官员表示，尽管外界担心一旦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美国可能会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美国真正动武的可能性看来很小。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过国家情报代主任的甘珀特说，尽管川普政府坚持不想透露将对朝鲜政权的核威胁进行何种回应，但除非美国看到了朝鲜方面的具体的举动，否则美国不会采取任何措施。他告诉美国之音说，因为首先攻击先发制人的打击或多或少会导致相互敌对行动，但是等着看会发生什么，朝鲜总有可能什么也不做。朝鲜已经进行过5次核试验，最近又宣布准备再次进行核试验。曾经担任奥巴马政府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的退役海军上将温尼·菲尔德说，川普的言辞并不意味着要采取行动，他的严厉表态是为了向朝鲜施压。就在人们对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的迅速发展感到担忧之际，白宫官员发出信号，美国将对平壤采取更为强硬的新姿态，但是这个新姿态意味着什么，目前还不清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韩国与朝鲜边界上出现了一次力量的展示，朝鲜士兵就站在几米之外，美国副总统彭斯亲自向朝鲜发出警告，美国的政策正在改变。
战略耐心时代结束了。
这是一个简短的声明，但是具有重大的意义。朝鲜最近举行的大阅兵上展现出其领导人金正恩还在扩大他的核武器与导弹项目，美国将不再等待。但是美国总统川普下一步要怎么做还不清楚。川普表示美国可能要单独采取行动对付朝鲜，在发出警告的同时，美国一艘航空母舰打击群朝着朝鲜半岛行驶。川普还试图说服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向中国的盟友朝鲜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但是这些做法是美国前几届政府在推行其对朝政策中都已经采取过的做法。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川普的领导下，美国对朝政策将会发生多大的变化？美国前驻韩国大使和朝鲜核项目谈判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克里斯希尔说，现在还没有一个神奇的答案。
一个人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这么几个，所以在外交上，我并不认为某人能够从帽子里面揪出一只兔子，谁也不会有这种期待。
希尔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他对川普不可预测战略表示怀疑。希尔所指的是川普坚持表示他不会告诉人们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所有选择都在桌面上。
如果是在踢足球或者打篮球，不可预测是很不错的策略，对方不知道你将如何得分，但是这个战略也会造成很多问题，特别是在你的伙伴们不很了解你， 对你的本能一无所知，对你的做事方法完全陌生的时候。
白宫新闻秘书斯派瑟还宣布，对朝政策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但是他拒绝具体谈这个新政策。
总统一直很明确，不会排除任何选择，这就会放开我们的手脚。
川普将会用这只手做什么？大家都在猜。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朝鲜半岛局势能为美俄罗斯外交和更多插手东北亚事务提供新的机会。利用平壤对北京的不信任和害怕被中国控制，俄罗斯准备在朝鲜问题上扮演中间人的角色。俄罗斯还担心朝鲜半岛爆发战争将对远东地区产生不利的影响，并在密切关注美军的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听克里姆林宫的消息报引述俄罗斯学者的话说，虽然北京比莫斯科有更多的经济杠杆能够施压平壤，但是在政治上俄罗斯却比中国更具有优势影响朝鲜，因为朝鲜更相信俄罗斯，不信任中国，并认为中国想控制朝鲜和威胁朝鲜的独立。这家经常宣传官方立场的俄罗斯主要报纸说，俄罗斯将要求朝鲜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也希望俄罗斯帮忙。不过俄罗斯不满意美国军舰濒临城下，认为会影响平壤想对话的企图，而俄罗斯确实想在朝鲜问题上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俄罗斯的朝鲜问题学者乌伦佐夫说，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不但一直很稳定，也更知道如何同朝鲜打交道。沃伦佐夫说，从苏联时代起，俄罗斯就积累了同朝鲜合作的大量历史经验，俄罗斯最了解朝鲜人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文化，所以俄罗斯认为外界过分对朝鲜施压只能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沃伦佐夫说，影响朝鲜最有效的方式是静悄悄的台面下的外交，俄罗斯在尝试寻找影响朝鲜的方式，并同朝鲜问题的其他有关各方保持接触联系。在涉及朝鲜局势的有关六国中，俄罗斯所受到的波及相对较少，但是学者认为俄罗斯也因此能成为六方中最大的赢家，因此莫斯科跃跃欲试想影响朝鲜的局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中国外长王毅几天前举行了电话交谈。难民与核污染是俄罗斯最关心的实际问题。俄罗斯与朝鲜交界，朝鲜的核试验场距离俄罗斯不远。俄罗斯最担心一旦朝鲜半岛局势恶化，除了大批难民涌入之外，远东地区还会遭受核污染的威胁。滨海边疆区的气象部门说，是否将遭受来自朝鲜的核污染，风向将起到关键作用。俄罗斯在2010年在远东地区所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中，曾经动员大批紧急情况部的部队和人员专门演练如何应对和消除核污染，显示俄罗斯对来自朝鲜核污染问题的不安。莫斯科的军事分析人士说，日本海通常被当成是朝鲜南北方以及俄罗斯和日本共同享有的内海，即使冷战时代美国海军也未进入日本海活动，但是这次由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所率领的舰队进入日本海，引起了俄罗斯军方的密切关注。在美国航母战斗群进入日本海之前，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率领旗舰瓦连格号巡洋舰以访问的名义停靠离对面海峡不远的韩国釜山港。俄罗斯虽然同中国一样加入了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但是莫斯科与平壤的联系互动从未中断。俄罗斯也是中国之外另一个仍然同朝鲜保持航空联系的国家。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与平壤有直接的定期航班。 许多俄罗斯的朝鲜问题专家时常访问平壤，他们还是朝鲜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座上宾。克里姆林宫还通过俄罗斯共产党等左翼势力同朝鲜加强联系，俄共与朝鲜劳动党经常举行互访活动。平壤的阅兵活动结束之后，一名朝鲜高级外交官有关希望与莫斯科进一步密切双边关系的谈话纷纷被俄罗斯各主要媒体转载引述。这位朝鲜外交部欧洲局副局长说，俄罗斯与朝鲜一样，目前都遭受西方和美国的制裁，两国更应该发展双边关系。2015年，双方举办了友好年的活动，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各种互动正在加强。他说，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曾经三次访俄，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俄罗斯媒体报道，克里姆林宫曾经有意安排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015年访俄，参加二战结束70周年的庆典和莫斯科的红场阅兵活动，但是由于中国不满朝鲜把金正恩第一个出访的国家选择为俄罗斯而不是中国，金正恩的访俄计划被取消。为了满足朝鲜的要求，俄罗斯不久前还修改了有关法律，允许遣返那些逃到俄罗斯的朝鲜难民。俄罗斯的这一举动招致许多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的批评。朝鲜这次在阅兵中所展出的许多导弹也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说，朝鲜正在开发可携带多弹头的导弹，所展出的几款朝鲜导弹有些像俄罗斯的白羊洲际弹道导弹，但更像早期的中国东风21和东风31型导弹。一些批评人士说，俄罗斯官方电视台这次有关朝鲜阅兵的现场报道也充满了宣传美化朝鲜的色彩。报道的朝鲜超市商品摆满货架，但是却看不到一名买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俄罗斯和中国不断加大对外宣传攻势，美国如何能够打赢这场宣传战？有专家认为，美国可以借鉴过去的经验，重视美国国际广播等公共外交方式。不过他们也指出，在大多数美国人反感政府支持的宣传，以及美国国内出现文化和政治分歧的情况下，美国内部需要在向世界传递何种信息以及如何传递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下面是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艾瑞克·布朗在星期二的一场讨论会上说，俄罗斯和中国的执政当局在信息战略上的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以中东地区和其他地方的动荡为由，为自身的专制统治证明。
They're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chaos and the instability.
他们都在利用大中东地区和其他地方发生的混乱、不稳定和脆弱性，以此为理由证明专制确实要比发生混乱和动荡要好。
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波士顿学院教授玛莎·贝里斯说，中俄两国在信息战上既借鉴他们过去的宣传模式，也深谙美国的沟通和媒体理论。这两个国家都在耗费大量资源，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进行宣传活动。他说，俄罗斯主要是利用一些民主国家出现的问题和裂痕，试图激化矛盾。中国则是不断宣传中国的伟大，并在这种话语之下尽可能地压制对中国的批评。今年年初，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以中国环球电视网，也就是 GNTV 的新名称向全球广播。来自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波特曼说，中国每年在对外宣传上的费用高达几十亿美元，而俄罗斯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每年在华盛顿分台的花费就达4亿美元。哈德逊研究所星期二的讨论将中俄两国的对外宣传和伊斯兰国的信息战相提并论，认为美国目前面临三面作战的局面。但是美国的反宣传行动面临挑战。玛莎·贝里斯说，美国的宪法保证言论和媒体自由， 因此美国无法干涉俄罗斯和中国在美国的新闻采编和新闻报道。另一方面，他指出，在经历了二战和冷战的宣传之后，许多美国人对政府支持的宣传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为应对外国政府的信息战，美国于去年年底签署生效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中包含有一项反假消息和反宣传法案，要求国务院协同国防部成立一个新的全球接触中心。这个机构于2016年3月设立时的最初职能是应对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宣传攻势。玛莎·贝里斯说，历史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比如在二战和冷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美国国际广播，但是很多美国人对此却并不清楚，或是认为没有存在的必要。他表示，虽然在信息时代，美国商业媒体和互联网能为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带去许多信息，但是这些并不足以应对外国政府的宣传。
大多数人从美国媒体上获得的是娱乐，我们的商业新闻媒体只去利润丰厚的市场，其中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没有其他语言的播报，没有其他语言的节目，互联网的确以许多方式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但是专制政权学会了如何控制网络，中国就把互联网控制了起来，而且做得特别好。此外，网络上很多的信息资源都是英文，但是有许多人不懂英文。
他所说的美国国际广播包括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等美国政府支持的新闻机构。这些机构在冷战时向苏联境内的人们提供未经过滤的新闻、爵士音乐和反共产主义宣传，被认为对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功不可没。戴维·恩索尔在2011年到2015年间担任美国之音台长，他说，
这是一个有巨大能量的机构，但却面临资金不足的局面。在我担任台长的4年时间和我的继任者领导的一年时间里，美国之音的观众人数增长了 50%， 但是在那5年里，每年的实际预算都在减少。
他表示，美国之音受众人数的增加不仅是社交媒体等媒体技术带来的，更是人们的需求，因为人们想要获得更加可靠的讯息。但是在美国需要应对外国宣传机器之际，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美国国际广播不仅在资金上捉襟见肘，也受到美国国内一些人士的质疑。玛莎·贝里斯说，美国之音近年来遭受左右夹击，左派认为美国之音是政府宣传工具，对此感到反感，而右派则认为美国之音的作用太软，不够锋芒毕露。贝里斯说，他不否认美国之音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个政府支持的新闻机构确实拥有许多优秀的非英语类节目，向世界展示美国观点。他认为，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美国国际广播有3项核心使命，这3项使命也具体体现在美国之音宪章中。首先是客观公正地报道播报语言所在国家的本土新闻，以及国际新闻和美国新闻。其次是真实讲述美国故事，包括美国的社会、文化、政治和制度。这既可以应对外国有关美国的敌对宣传，也可以矫正美国娱乐节目中所传播的扭曲的美国社会图景。第三个使命则类似公共外交，即维护和解释美国的政策，阐释美国的基本原则、理念、利益和意图。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责成国家安全委员会重新审议就伊朗核项目达成的国际协议，评估终止对伊朗制裁是否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川普政府将对美国历届政府的对伊政策进行全面评估。他说，这次评估必须面对伊朗构成的所有威胁。他补充说，很明显有很多威胁。蒂勒森提及伊朗继续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及对以色列的长期敌视， 他表示德黑兰有着世界上最恶劣之一的人权记录。针对国际社会达成的名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伊朗核协议，蒂勒森国务卿说该协议没有能够达到伊朗去核的目标。蒂勒森罕见地在国务院面对媒体说，这个协议代表着过去相同的失败政策，这些政策导致我们面临目前急迫的来自朝鲜的威胁。川普政府不打算把伊朗问题交给未来的政府，证据很明显，伊朗的挑衅行动威胁美国、该地区乃至世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抵达埃及访问，延续川普政府执政首个百日期间华盛顿与开罗之间关系逐渐回暖的势头。马蒂斯访长预计将与埃及国防部长苏普西以及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塞西总统本月早些时候访问了白宫，他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09年接待穆巴拉克总统之后首位来访的埃及领导人。2011年发生的政治巨变导致穆巴拉克被废黜，开始的连年动荡局面使得奉行集权的前将领塞西上台掌权。预计马蒂斯访长将推动正在苦于应对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的埃及，在本国的西奈半岛甚至一些城市地区频受恐怖威胁的情况下保持对反恐的严厉态势。最近在圣之主日发生的针对位于亚历山大和坦塔的哥普特基督教堂致命袭击事件，就是由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所为。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正在中东和非洲之角穿梭访问，美国正在考虑改变其在地区安全中所发挥的作用。马蒂斯这次访问的国家有沙特、埃及、卡塔尔和吉布提。下面是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发来的报道。
马蒂斯本星期在中东访问，有关国家的领导人希望新一届美国政府能够给予他们共同的对头伊朗以更多的关注。
实际上，二月份我在沙特阿拉伯的时候，他们的高级领导人说，奥巴马政府下台了，让他们舒了一口气。部分原因是他们觉得奥巴马总统对伊朗过于软弱。
川普政府可能会更多的参与也门危机，人们常把也门危机视为伊朗和沙特之间的一场代理人战争。美国官员发出信号，川普总统希望进一步加强与沙特之间的战略关系。沙特支持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力量。马蒂斯还将与有关国家领导人讨论区域性联盟如何帮助稳定伊拉克和叙利亚局势的问题。美国支持的联盟部队正在与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打仗。马蒂斯还将前往吉布提进行访问，美国在非洲的唯一的军事基地就在那里。但是吉布提城里除了美军以外还有其他国家的部队，就在距离美军基地几公里的地方，美国竞争者中国正在修建它在海外的第一个军事基地。
中国在那里的存在规模很大，它不是传统上的西方的软实力，也就是人道事务。很明显，中国对那里的资源很有兴趣。
这个地方的许多人很穷，但那里的土地和沿岸海床有着丰富的石油、黄金和天然气资源。专家表示，中国已经表示出有兴趣对这个地区最贫穷的一些地方进行开发，目前当地正在全力抗旱。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回到美国。美国的司法部长塞申斯说，川普政府在警察执法方面对国际犯罪团伙实行零容忍，司法部正在制定具体的设想以制止和捣毁这些团伙。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塞申斯星期一在司法部领导的打击有组织犯罪委员会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缉毒工作队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这番讲话。他说，他们开会是为了遵照川普总统在二月签署的一项行政令而采取行动。 那项行政令要求消灭涉及毒品、性交易、暴力和其他帮派活动的跨国团伙。
我们将保卫我国边界的安全，扩展移民执法，并切断供应线。如果你是帮派成员，我们会找到你的，我们会重创你的网络，封杀你的收入来源，没收你的利润。面对你们恶毒的战术，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街区或街角。
塞申斯说，当局把打击目标对准 M13 帮派。他说这个帮派的指挥部在萨尔瓦多的监狱系统内。他说 M13 帮派总共有3万成员，由于近年来美国边界管理松弛，该组织如今有10000名成员在美国40个州活动。
美国海军退役上将、现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凯利发表强力声明，捍卫美国国土安全部处理边境威胁的相关做法，来正面迎击有关的评论。下面是萨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凯利受够了看着他的下属在他所谓因为依法行政而饱受媒体、立法者和其他人的攻击。他表示，强硬是唯一的选项。
我们要搞清楚，美国正在遭受攻击。这些攻击的人包括恨美国的人、恨美国自由的人、恨美国法治的人、恨美国价值观的人。
凯利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说，越趋强硬的做法正在显现成效。这包括与去年四月份相比，非法跨越西南边境而被逮捕的人数比例降低了64%。他表示，这一点对大家都好。
非法跨越边境的人减少了，在沙漠中死亡的人也减少了。
即便如此，其他地方的边境防卫仍旧令人担忧。曾效忠于伊斯兰国等组织的外国武装分子很容易在一些地方越过边境。
大家预期的是，这些圣战分子当中有许多人会活下来，回到他们的母国，然后在欧洲、亚洲、马格里布、加勒比海和美国肆虐。
凯利说，已经有一大群圣战分子陆续返回母国。国土安全部官员现在最大的担忧之一是恐怖组织和犯罪集团相互勾结。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凯利警告说，部分走私者训练有素，而且相当有效率，基本上什么都能走私，即便是走私到美国。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凯利日前表示，美国正在遭受攻击，攻击者包括所谓的居心叵测的外国人、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网络黑客等等。而面临川普政府的新预算，国土安全部又如何应对这些攻击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姚毅你好。
林丹你好。
那么凯利部长今天表示，美国目前是面临着哪些威胁？
是，今天这个凯利部长呢，他在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网络与国土安全中心呢发表了演说。那么在现场有很多的这个包括前这个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叫做迈克尔切尔托夫，他也出席了，还有很多的美方的这个军队的将领。那么也包括了像是爱沙尼亚的驻美大使，还有一些日本的官员，他们也都出席这次的会议，表示这是一个非常慎重、大家都很重视的一次的演说。那么在演说当中呢，凯利部长说，美国正在遭受攻击，还有这些攻击的人包括了恨美国的人、恨美国自由的人、恨美国法治的人、恨美国价值的人、恨美国生活方式的人。那这些非常多仇恨的这些攻击者呢，则包括了有敌意的国家、网络恐怖分子以及跨国罪犯等等。不过呢，凯利部长他特别提出了，其中有一种人呢，给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最大的威胁，那是哪些人呢？我们来看一下凯利部长怎么说。
所谓居心叵测的外国人是我们面临的真正威胁，他们不辞千里付出巨额代价，透过全球网络进入美国当中。他们之所以居心叵测，是因为他们来自恐怖主义猖獗的地方，或是来自对美国有敌意的国家。这些人付出大量的金钱给国际犯罪组织，将他们从中东地区、亚洲经由中南美洲进入美国。我们无法检验他们，无法得知他们的企图，也不知道他们在美国境内，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这里，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他们偷偷进入，成为我们的邻居，但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能做什么。
而除了这些所谓他口中的居心叵测的外国人之外呢，凯利部长也说了，就是说这个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来看凯利部长怎么来讨论这个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
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挑战。我们之前面对过恐怖主义的挑战，都没有这个困难。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本土恐怖主义急速增加。光是在过去12个月内，在美国18个州当中，有发生36起本土恐怖分子案件，而这些仅仅是我们知道的案例。众所皆知的是，本土恐怖主义极度难以预测跟控制。而是什么促成了本土恐怖主义呢？大部分专家都同意，主要是靠网络的传播。
对，那刚才讲到这恐怖主义界网络的传播呢，所以凯利部长他也说了，其实呢，这些网络上的黑客，也包括国家级的黑客呢，其实也是美国非常大的威胁。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这些网络安全的黑客。
Not just bombs and guns are a threat against us.
威胁不只来自炸弹跟枪炮，同样来自遍布美国的电脑网络。我们一直都受到广泛对手的攻击，而这些攻击者的能力更加高深莫测，当中包括拥有极度精密工具的国家级黑客，也有以企业模式运作，甚至还有客户服务的全球犯罪组织，同时还有从网上购买恶意软件的孤狼跟网络恐怖分子，他们的企图各有不同，从军事到商业，从政治到金融，有时候他们就只是要大肆破坏，他们针对我们的政府网络，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全美国的系统每天都在被轰炸，甚至是每个小时都在受到攻击。我们的污水处理厂，我们的交通系统，我们的电力网，我们的金融产业，以及更多更多。这些攻击者盗窃我们的知识产权、个人资料以及医疗资料，他们是民主的盗匪、破坏者跟敌人，而且还可能更糟。
对，凯利部长刚刚在演说里面讲到，是说这个国家级的黑客也造成很大的威胁。那我们知道说，这近几年来中国的黑客非常猖獗啊，他不但盗取美国的国防机密、商业机密、知识产权，甚至也入侵了这个美国人事管理局，偷走全部联邦政府员工的资料，导致奥巴马政府呢在2014年起诉了5名的解放军的黑客的军官。那么俄罗斯我们当然也知道，除了不但偷窃这个美国国防机密呢，也偷窃美国人民的医疗资料，那甚至呢在去年还这个以这个黑客网络黑客呢来配合信息战跟宣传战，来试图影响美国的大选。因此凯利部长认为这个网络安全的确也是美国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样
那么面对这么多的威胁，那美国方面还是需要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啊。那么就不得不提到川普总统的这个新的预算案。那么在他的新的预算案里面是提出要增加国防预算，但是另一方面又削减了很多联邦政府机构的这样预算啊。那么这份预算案会不会影响到国土安全部的经费？那么凯利部长对此打算如何应对？
是，那么这个川普总统的新的预算里面呢，它其实国土安全部将是增加预算的，就是要增加2.8亿美元，也就是6.8%的预算。不过如果你去细看它这个预算案的内容的话，其实这笔增加的钱是要来盖那个川普总统所说的在美国跟墨西哥边界所谓这个又大又美丽的高墙，所以这个钱是要拿来盖墙的，而不是给许多的国土安全部本身要做的事情啊，可能没有办法去动用到这笔增加的预算。而包括了联邦救援事务管理局 FEMA， 就我们知道像是一些风灾或者是一些天然灾害，这也是由 FEMA 来管理的，他们去救助美国人民，他们的经费也受到了删减。因此呢，凯利部长表示，面对这笔新的预算呢，他必须要来精简国土安全部的这个本身，并且呢试着让这个工作人员更有效率。那么呢，我们今天也看到在会议上呢，前任的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叫迈克尔切尔托夫也在现场哦。我们看到这个前任跟现任的部长在画面上正在握手。那么呢，在到现在凯利部长他也说了，之前切尔托夫部长所执行的一些国土安全部的政策具有持续性，他们也会继续的来实施，因为他们的确有好处。不过呢，最后凯利部长他也强调说，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我们不要再去想所谓的国防跟非国防，而应该用不同的思维来看待新的国家的安全，这样子我们国家的预算才能够是真正的平衡。我们来看一下凯利部长怎么说。
在我们生活的今日世界，从冷战到最近，我认为总是有着国防跟非国防经费、国防跟非国防人员的分别。我想现在国防部、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等对外单位，还有国土安全部这样的国内单位，其实越来越融合。我认为未来应该分成安全和非安全， 取代简单的国防与其他的分别。看看美国海岸警卫队，海岸警卫队现在肩负了了不起的任务，他们阻挡了来自加勒比海的数百吨毒品，更别提他们南从佛罗里达北到五大湖区拯救了许多人命，他们很了不起，他们做所有的事情都跟我们的国家安全有关，所以不将他们纳入国安考量当中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会说我们应该采取安全的思维而不是国防。
是，刚才凯利部长所讲到这个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预算呢，还为他们仗义直言，说不应该砍他们。的确呢，美国海岸警卫队的预算在川普政府的新预算当中是被大砍1.3亿美元，也就是被删减了12%的预算。那所以凯利部长认为说呢，其实我们应该整体的来看，联邦政府里面很多的单位不代表是说你一定是国防部，你一定拿着枪炮去打仗才是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其他的很多的部门其实也是攸关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应该要予以重视跟考虑。
好的，谢谢耀一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川普总统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指示政府机构审查 H-1B 签证使用的计划情况。这个计划使美国公司能够雇佣临时外国员工。批评人士认为有人利用该计划从国外雇佣廉价劳工，从而牺牲了美国工人的利益。倡导者则说这是填补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的高科技工作的必要措施。川普星期二在访问威斯康辛州北部时表示，他签署的行政命令是重建美国经济的一部分。下面是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川普新的行政命令，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必须审查其采购方式，并确保不会滥用买美国货规定的例外情况。
按照这个命令，我指示政府所有机构严格遵守买美国货的法律，将例外情况减少到最低程度，在所有联邦项目中最大限度地使用美国制造的产品。
川普星期二在威斯康辛州一家工具制造厂发表讲话说，美国的移民制度遭到普遍滥用，使雇主能够用更为廉价的劳动力来代替各种背景的美国工人。
美国工人长期以来一直呼吁改革，结束这些不当使用签证的行为。今天他们的呼吁第一次得到回应，其中包括采取第一步措施，对 H-1B 签证进行早就应该进行的改革。
政治学教授罗尼尔·希拉告诉美国之音， H-1B 签证的目的就是帮助公司雇佣掌握了美国少有技术的外籍员工。该项目的本意是好的，
设立这个签证是要填补技能空白，当美国工人短缺的时候，聘请有专门技术的外国工人来填补这些空白。
希拉说 H-1B 签证本应是一个临时措施，但是并没有被用来雇佣最好和最有天赋的工作人员，
这成了雇主从国外雇佣更廉价的契约劳工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用来填补技能空白。这个计划实际上是破坏了美国人的利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川普是绝对正确的。
希拉说，更严格的执行规定可以为那些真正需要雇佣技术专家的公司腾出一些临时签证名额。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企业界领袖担忧，川普政府如果为了制止朝鲜发展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与中国做出交易，可能会影响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与此同时，美国商会的一份报告说，外国企业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正在恶化，2017年将是美国企业在华经营充满挑战的一年。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在推特上写道，如果中国帮助美国解决朝鲜的武器问题，北京方面可以得到更好的贸易协议。中国美国商会主席扎里特4月18号在北京说，在朝鲜问题上如果发生某种交易，美国为了争取与中国获得公平的竞争环境时将失去一些动力。同一天， 中国美国商会发布2017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认为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仍然受到不公平的限制。报告说，美国和中国各自正在经历政治和经济过渡引发不确定性，外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环境被认为正在恶化，加上经济放缓，2017年可能是美国在华企业几十年来最具挑战的一个年头。白皮书说，中国在生物科技、电子汽车和机器人技术等领域，为了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正在限制外国公司在相关领域的市场准入。美国商会还说，中国对开放市场的承诺的履行缓慢而不平均，在某些方面甚至反其道而行。美国商会的一项调查发现，60%的美国企业对中国未来三年市场开放的前景缺乏信心。调查说，中国规章解释的不一致和法律不明是美国在华企业2017年最关心的问题。美国商会还指出，中国企业在全球大举采购技术和收购企业的同时，美国等国家对这些中国企业的限制十分有限。报告呼吁中国对法庭裁决、执照审批被拒、反垄断调查和海关和税务规定等方面的信息公布方面做出改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1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欢迎各国来华投资。他说，中国将继续为外国企业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营造更好的投资环境。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经济的展望。那么星期二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2017年世界经济展望，将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 3.4% 上调至 3.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尽管全球经济增长势头正在加强，但战后全球经济体系仍面临严重压力，持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发达经济体面临内向型政策压力，威胁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全球经济合作。同时呢，这个机构预测中国2017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6.6%。 下面是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IMF 认为全球经济在2016年第四季度加速，而且这一势头有望保持，这主要得益于欧洲、日本和中国制造业和贸易的增长。 IMF 将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 3.5%，预测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3.6%。 IMF 首席经济学家奥伯斯·费尔德在报告中写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预期的经济回升似乎正在成为现实。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 IMF 预计经济活动将显著增强，原因是中国等大宗商品进口国的经济增长保持强劲，导致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济状况有望逐步好转。而在发达经济体中，经济活动的增强得益于美国经济增长预期的提高。 IMF 表示，美国经济增长率预期的上调体现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消费者信心增强，特别是在去年11月美国大选后。如果这一趋势能够保持，这将进一步有助于美国经济状况的改善，这也导致美元的走强以及美国国债利率的上升。 IMF 预测2017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 2.3%， 高于去年10月份预测的 2.2%。 基于2016年下半年全球制造业和贸易的周期性复苏， IMF 也上调了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为 1.7% 和 1.2%。英国经济暂时未受脱欧事件的影响，2017年增长率预计为 2%。 IMF 认为英国脱欧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还要在经历一段时间以后才能体现出来。由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表现不一，拉美和中东地区一些主要经济体表现欠佳， IMF 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经济增长预期小幅下调至 4.5%，但 IMF 预计未来两年中国经济增长强劲，2017年为 6.6%， 高于去年10月预计的 6.2%。 IMF 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经济增长预期小幅下调至 4.5%， 但 IMF 预计未来两年中国经济增长强劲，2017年为 6.6%， 高于去年10月预计的 6.2%。 而油价的上涨也有助于俄罗斯经济触底反弹。 IMF 认为中国经济表现强劲的原因是政策支持力度大于预期。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刚刚公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为 6.9%， 优于此前预计的 6.8%。 对此 IMF 表示，尽管中国在继续努力解决需求再平衡和产能过剩两大问题，但中国经济依然过度依赖刺激性政策所带来的增长及其引发的快速信贷扩张。信贷增长过快加剧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目前中国总体负债率已接近 300%， 其中大多集中于企业部门。与此同时， IMF 对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提出警告，认为这将导致在中长期内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依然严峻。 IMF 首席经济学家奥伯斯菲尔德在报告中说，一个突出的威胁是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这会引发贸易战，主要发达经济体中若干因素导致在政治上形成了对零和政策方法的支持，而这些政策方法可能会损害国际贸易关系以及更广泛的多边合作。 IMF 表示，发达经济体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远不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且增长收益为大量惠及低收入群体，这在部分程度上导致了贫富悬殊的加剧和民众的反贸易、反全球化情绪。但 IMF 认为，造成全球不平等趋势的主因并不是贸易，而是技术革新。如果各国政府希望通过限制贸易的做法来改变现状的话，那将是自讨苦吃，因为那会造成消费者和企业价格上涨，生产率下降，并因此导致家庭实际收入下降。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台湾外长表示，中国因素是蔡英文政府新南向政策的主要挑战。尽管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台湾外交资源逐年递减可能会影响政策的持续。有在野党立委认为，新南向政策或许是台湾经济发展的方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017年是蔡英文总统新南向政策的行动年。台湾外交部资料显示，东南亚来台游客人数一年来大幅成长。截至目前，台湾与新南向目标国签署了8项双边经贸协议，互访和人员交流往来热络。不过外长李大为星期三在立法院表示，中国大陆仍然是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无可回避的首要挑战。
积极展开与新南向国家的关系，虽然获得各国高度的关注与欢迎，但是中国大陆的因素仍然为我推动政策时面临的主要挑战，尤其是区域各国与我们交往的时候，不免顾虑中国大陆的态度和立场，部分国家甚至自我限缩与我方的交流。
李大为说，由于柬埔寨国家领导人对台湾有成见，新南向政策在柬埔寨的的确确没有进展，在泰国似乎也成效甚微。另外，同中国在海外砸钱相对照，台湾新南向政策受台湾财政因素的影响，外交资源逐年递减，导致对外工作，其中包括侨务工作，似乎顾此失彼。东南亚以外地区甚至有侨领为此专程到台湾抱怨。国民党籍立委吕玉玲说，
今天人家为什么飞机坐回来又来投诉，他们的感觉你们不重视，你们放弃了。
吕玉玲委员认为，所有海外的无论是欧美的还是东亚政府都要把侨务工作顺利推动。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
像新南向政策是蔡政府一个非常重要指标性旗舰性的建设的一个政策方向，那它包含的不只是在外交或政治上面，其实很重要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给蔡政府一点时间来观察。不过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各个机关之间是不是有一个整合性，因为现在关心好像都是在外交部或是侨委会这一块。
蔡英文政府执政一周年前夕，台湾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新南向政策的实施，深耕目标国。例如在台湾为东南亚的台 台湾侨商举办蓝眼人才的博览会，延长或者试行给予泰国、文莱、菲律宾国民免签，以及开放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商务人员来台的电子签证业务等。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方证实，连日来连续爆料中共高层复杂关系及领导人家族涉嫌敛财内幕的富商郭文贵受到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美国之音就此事询问了国际刑警组织，该组织4月19号回复指出，红色通报是应成员国根据有效的国家逮捕令提出的请求，而由总秘书处发布的临时逮捕一个人等候引渡的请求，不是国际逮捕令。另一方面，香港温和泛民政党民主党的主席胡志伟日前提出谋求社会大和解的特赦占领运动人士以及殴打示威者被判刑七警的建议，尤其引发泛民阵营的强烈反弹，被批缺乏政治智慧。胡志伟一天内紧急灭火并收回建议，表示未经深思熟虑便抛出了这个论点，对此表示道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近年不断受到本土派和激进泛民批评的民主党的主席胡志伟，星期二在接受《明报》专访时，为回应候选特首林郑月娥修补社会撕裂的承诺，提出大和解方案，建议特首运用基本法赋予的权利，特赦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的所有参与者，同时赦免因在占领期间殴打示威者而被判刑两年的七名警员，以及另一位面临起诉的退休警司。胡志伟表示，香港社会矛盾源于政治制度，修补社会撕裂肯定是政治行为，一定要通过政治手段才能解决。胡志伟的观点得到民主党党魁杨岳桥的认同，认为这是可以反映政府最大诚意的行动。胡志伟令外界感到惊讶的建议一经报道，立即触发争议和反弹，建制派不仅不领情，反而趁机攻击，而泛民内部不同党派甚至民主党内部也都明确反对。属于民主党内激进少壮派的立法会议员许志峰早上便发表声明，强调社会撕裂的源头并非占领运动本身，而是港府非由民主普选产生，市民并不相信政府。许志峰质疑特赦只能短暂舒缓社会对立，但长远不会为民主运动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减低当权者推行进一步民主化的压力，呼吁民主派要三思。工党发表声明，强调和解必须建基于制度上改变。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议员质疑，在社会没有政治改革及民主前就要求和解，提出与政权休战是不负责任，认为贸然特赦七警等人反会激起社会新一轮的不解及仇恨，撕裂更难愈合。已被当局起诉的战中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民教授表示，特赦论是出于泛民一些人希望促进和解的善意，但真正的和解必须是当权者有诚意和民间对话，并且建立一个平等的选举制度。面对巨大反弹，胡志伟星期二中午先澄清是个人意见，而到傍晚民主党召开紧急党团会议，随后胡志伟在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陪同下正式收回特赦言论，并对提出建议前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深切道歉。胡志伟重申，占领运动根源在于人大限制特首候选人的831筛选决议，要解决社会撕裂和寻求和解，必须撤回831，重启政改， 解决制度不公的问题。而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周二中午便紧急澄清，称认同言论属于个人意见，未经公民党内部讨论，承认初步回应草率，令公众误解公民党，他会反省和检讨。了解民主党内情的香港东亚民情研究社副社长彭凯星期三表示，胡志伟的建议确实有欠考虑，包括民主党的泛民各政党和团体普遍反弹，对民主党与其他泛民政党的关系会造成短期的冲击。他说，
其他政党啊或者社会人士对民主党的批评天也是铺天盖地了，影响了民主党跟特别是泛民里头其他政党的关系。所以这件事情的教训就是说，在任何的泛民政党里头，如果要出一个比较大的政策或者一种思路，必须要经过党内或者泛民内的协调，足够的咨询，这样才不会出错。这个一出错呢，给这个泛民是丢分，长远来讲对民主党应该不会很大的影响，只是短期内会有一些。
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民主党主席的胡志伟没有在党内或泛民内部讨论便抛出特赦论，非常草率，缺乏政治智慧。因为真正的和解应当是来自有公权力的政府，而不是坚持公义的民间。他说，
说实在的，大家不满意的地方呢，还在于这个所谓带我姐前提是什么？带我姐呢，当然呢是应该由掌握权力的中共呢或者的军政府提出来的，取决给我们呢一个民主的制度，也是北京政府跟的军政府。要解决这个目前经济僵局呢，还得由北京出手了。
郑宇硕教授表示，尽管胡志伟表现出缺乏政治智慧，但是不至于到需要辞职负责的程度，因为更重要的是民主派尤其是民主党如何守住政治底线，尤其是在政改问题上才是关键。他说，
我倒觉得呢他没有辞职的必要，因为这个错误他自己也已经收回了，而且呢大家也都承认目前民主党呢要找另外一位负责人出任党主席呢也比较困难。的确呢在整个民主运动里头呢对民主党是有一点点怀疑的，就是民主党呢急于跟政府呢恢复协商对话，这样子的立场呢有没有耿耿地守着我们民主运动的经济底线呢？这反而呢是最重要的问题。
此外，已因参与战中被起诉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在个人脸书回应称，早知参加和平抗争有可能被起诉，也做好承担法律后果的准备，认为新政府向港人展示修补撕裂重建互信的最大诚意是实现真普选。同时，属于激进泛民的社民联和人民力量、民主自觉派的香港众志以及几位独立议员星期二晚宣布，下周日林郑月娥当选一个月的前夕举行反对小圈子选举、撤销人大831决议以及落实真普选的游行，从铜锣湾游行到后任特首办抗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